今天累了吗？一起听个故事，休息一下。忙碌之中，仍有值得暂停的美好时光。谭雅说故事开始咯。是天雅，很开心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咯。不知道你今天过得好吗？我今天特别想要来分享，是我这个礼拜一去台大的一个社团，叫做童言童语，然后呢帮他们做说故事技巧的分享还有训练的发生的事情。那这是属于今天的可能 podcast 会有一点点长，因为从来没有分享过就是我去做演讲的时候的一些心得，但是呢我觉得每次去感受都非常的棒，所以呢特别想要来就是做个记录分享给大家。那今年呢是我这一次是第三次，然后我回到那个台大童言童语的社团，他们大概每一个学期会办一次，因为呢每一次都会有新加入的社员。这个社团很，我据我了解蛮神奇的，他们的社员呢就是其实最多只能在这个社团呢待就是三个学期，然后呢之后呢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待在社团，但是呢你还是可以去台大的医院帮小朋友服务。为什么要去医院帮小朋友服务啊？因为你刚刚有没有听到我说的这个童言童语，其实他这个言呢就是在讲就是在台大病房里面有很多就是癌症的小朋友，那这些癌症的小朋友可能长期他们不一定能出病房，所以呢这个社团他们就会安排一些大哥哥大姐姐跟医院合作，然后呢可以让他们去做志工，然后去跟小朋友玩，可能玩桌游啊或者是讲故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呢我会出现在这个社团的原因，因为很多的时候哥哥姐姐们想要讲故事给小朋友听的时候，哎呀都会发现好像有一点点 KK 的困扰，那我的功能呢就是要来协助哥哥姐姐们就是解决这个困扰的部分。所以呢我受邀去就是童言童语社团跟同学们就分享一下我自己讲故事的经验，然后呢也带着大家实际的现场我们就来讲一下故事，所以呢两个小时的时间其实是还蛮扎实的。那我自己最大的印象呢是这些孩子们，对我来说都是孩子们啦，就是这些哥哥姐姐们呢其实都非常的热情，我真的觉得好热情哦那个就是笑嘻嘻的，然后这个社团呢很温暖。我每次去之前呢他们都会有一个社课活动，然后呢社课活动通常他们就会做一些小小的一个就是互相认识，或者是玩一个小小的桌游，不一定是桌上的那种桌游，而是有一种互相了解吧。所以呢其实就算你是来自于不同科系甚至不同学校哦，你还是可以申请加入这个社团。那就是我每次去看到的那个干部也会都不一样，然后可是我同样都可以感觉就是他们都是非常的亲切，很乐于帮忙，然后很温暖，我可以完全的感受到就是他们可以跟孩子去讲故事的时候的那种喜悦度。所以呢我这一次去的时候我就每次都会带一些小功课或小挑战去给他们。我这一次呢带的一个小挑战呢，我就是带了我的手偶，我就是带了一只大野狼跟一只小绵羊就是你知道小朋友吗，有时候要吸引一下小朋友的注意力的时候呢，有一些小小的道具呢虽然它看起来没什么有没有，可是呢你就不自觉的会被它吸引。那为什么我会特别挑选就是大野狼跟小绵羊，就是因为呢在一般人的眼里面就是大野狼就是一个比较凶有没有，比较就强硬，那小绵羊呢就是一个比较安静或比较害羞的一个角色。所以我就跟小朋友讲应该是跟学生讲啦，当你呢有时候不好意思用你自己本身的本性发挥啊，你不如就借重一下手偶的力量，让手偶来帮你讲话。所以我就在台上就在那边演啊，我就是只要是大野狼讲话的时候，我就说你这个学生你现在在干嘛，怎么可以低头嘞。好啊，如果是小绵羊的时候我就说他又不是故意的， 这样做出一个类似这样的反差的效果，然后同学就被我弄得哈哈大笑。当然呢，我后来也请他们可以利用就是我发下去给他们的小纸偶，就是不是手偶，再小一点可以套在手指头上的，然后呢每一组就会有一只小纸偶，我们可以利用小纸偶怎么样来跟孩子做互动。如果有一些小朋友不想要理你，你就用小纸偶去跟他说不好意思哦，请问一下。所以呢我觉得上起课来呢就是欢声笑语吧，就是非常的开心。虽然我每次都要从台中就是然后搭高铁然后去然后再搭高铁回来，然后呢就会觉得其实是就是你知道就是跑外县市是比较疲累的嘛，可是我真的是乐此不疲，就是呢真的很开心，然后呢每次都从孩子们的身上得到满满的活力。那我也会想要知道说他们跟孩子通常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那很多的小朋友就会跟我分享的是说有时候会担心不知道跟孩子要就是去的小朋友要讲到什么程度，好像担心讲太多是不是不太好，可是呢又不知道，或者是不知道小朋友在想什么，然后有时候或者是听故事的时候小朋友的那个就分心就跑走了。就是魂就不见了，那小朋友的魂不见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把它抓回来呢？所以这就是我们通常社课然后呢会在里面的时候就是分享的一些重点。我印象很深刻，上一次的时候去年11月就有那个就是外籍学生，他也是台大的学生，然后呢他是一个韩国人，一个韩国的女生，然后呢为什么我知道他是韩国女生，因为讲话很明显就是从韩国来的，可是呢他可其实是可以讲的，然后他非常非常的可爱跟热情，我只要一拿出手偶然后他就哇好可爱哦，然后他也用他的就是方式去跟孩子们互动跟沟通，就看到他表现出来的样子。我印象很深刻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哇，就是一些外国的同学他们也会想要尽他们一点的力量去分享这些温暖给孩子们。那我觉得这个因为而且我每次去人真的都很多这次去坐满满的，不包含干部应该也都30多个学生，对，那加上干部可能就35、36、37了，就是人数其实是还蛮多的。然后我们就会让学生就是每一组都有机会用不同的绘本做体展示，就是他们可能要先准备，然后呢要跟小朋友提问哦，我们要互动，然后我们才会开始做一个 demo。 这其实就是我每一次去就是跟孩子们说故事的时候的一些，那我有时候也会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在跟学生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那我记得呢曾经就有一个同学就提问了，因为我就会请同学们把他们想要问的问题然后呢利用 Slido 这个软体帮我就是投影在黑板上。他其中有一个就我印象深刻，他就是说万一会不会就是小朋友一直很不专心，或是跟要怎么办，就是他不专心然后呢久了之后他也会觉得很没有耐心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就是想要生气的时候。然后呢这时候这是我这一次分享给他们的一个小小的故事，然后我也想要就是分享给大家。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呢就是应该是说很年轻的时候做过一个家教，那我现在还是家教，只是那个时候是一个现在这孩子都很大了，他当时呢是小学5年级。那呢就是因为他当时社会上有一个蛮大的社会案件，就是当时的政捷杀人案，我想应该很多人都有印象，当时在捷运随机就是没有任何的就跟你结仇，可是他就在捷运上随机的那个就是杀人的这件事情。那当时呢这个案件就造成了全台湾的一个恐慌，然后大家也人心惶惶的，虽然在不是发生在台中，但是实际上你也可以感觉出来其实整个社会都在讨论这件事情。那我的学生呢有一天，那他的年纪大概就是小学小5、小6这个年纪，个性是一个稍微比较脾气比较冲一点点的孩子。有一天我去上他的课然后我就发现他那天好像怪怪的， 这是可能就是你看得出来他怪怪的嘛。那因为这个小男生平常其实跟我感情还蛮不错的，我们都会聊天，所以呢他平常不是这样对我的哦。他就是我那天跟他讲话他都不理我，就是我说欸你今天怎么啦，然后都不讲话，就真的都不讲话哦，就这样子五分钟。那因为我知道他平常酷酷的，他平常呢他爸爸妈妈就进入青春期的时候的小男生有时候都会讲嘛，那爸爸妈妈跟他讲话他都是那种很简单一个字回答那种，哦是哦不要，他就类似这种的。那可是他跟我不会哦，就我们就聊得还蛮开心。可是他那天就这样，我就这样问了他大概五分钟到十分钟，他都不理我，就是一直就是哦，比如说欸你身体不舒服吗，不讲话。欸你今天怎么了吗，不讲话。然后我就说还是你要去洗个脸，不讲话。这是欸我平常的招数都用完嘞，那怎么办啊。然后呢我准备已经你知道内心已经一把火要上来然后要开骂的时候，然后我就突然有一个直觉，就觉得不太对。虽然我本来就知道他今天怪怪的，可是我气其实已经你知道那个火你知道，因为我毕竟你看他一直不理我嘛，我已经火已经要上来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不对啊，这孩子平常不是这样子的人啊，他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子嘞？我觉得哪里怪怪的。我就突然想了一想，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今天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要不要跟我说。他听到我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就有回应了，原来呢他真的在学校那一天受了一个很大的委屈。那事情呢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呢我这个学生他脾气比较冲，那就被当时他们班的一个班上第一名的孩子在英文课的时候影射，就是造句说他其实我这个学生就像那个郑杰一样是一个杀人犯。然后呢因为我的学生脾气很冲嘛，他知道了这个呢他就很生气，然后呢他当场呢就直接掀桌了，把那个桌子都掀掉了。老师呢看到的是我学生把桌子给掀了，可是呢他不知道背后的原因，所以当天他的联络簿在上面的时候就被写说刻意捣乱上课秩序，请家长严加管教。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又被爸爸妈妈给骂了一顿，然后就很气。然后我就说啊，这发生这个事情你有没有跟爸爸妈妈说，就是为什么。他说没有，因为他就酷酷的啊，他也不会为自己就是讲话的那一种啊。我就说这样不行啊，我说老师又不知道前因后果，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跟我讲说老师就算知道可能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吧。我就说我觉得不管我们还是要讲讲看，我就下课的时候我就是帮他去跟他妈妈讲这件事情，妈妈才知道原来前因后果其实是发生这样，所以就当天就写联络簿就跟老师讲了，说其实是因为哪一个同学先怎么样他才会做出这样子的行为。那虽然翻桌是不好的，但是想要让老师知道呢其实前因后果是这样子。好，然后下一次上课的时候我就问我的学生说老师后来有怎么处理吗，然后他就跟我说老师后来就只是念了一下那个同学，因为那个同学是班上第一名嘛，成绩很好，然后呢就念了一下那个同学，然后在我知道那个同学后来又可能在老师没有看到的时候又对我这个学生又在同样做出类似的事情。然后呢我就但我这次我的学生就有比较好的原因是因为呢我已经就是我后面就要告诉他说我跟你讲这个同学啊他是故意看你生气啊，所以就是想要挖一个坑让你跳下去。我就后来我就跟我这个学生我们就会分析就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子，类似像这样。我就觉得他第二次他可以讲着出来的时候他的情绪上面就好多了。可是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我也是在童言童语社团跟学生们分享的时候我就说我一直在想，如果哪一天我就骂了他，我没有问他说你今天是不是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那我平常跟他关系又不错，所以他那一天如果又被我骂了，他的心里该会有多伤心，或者是他会不会怎么样。因为他那一天已经被遭受到的打击实际上太多了， 这孩子现在应该都已经是大学生了，这是非常非常久以前的故事。可是呢，这个故事，这件事情啊，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深深的烙印在我的脑海，让我在未来的时候，只要我想要对孩子就是发现他们不明原因，然后你觉得他怪怪的，然后可能耐心都磨到你要没了的时候，他会突然跳出来提醒一下我，就是再慢一下，再做下一个动作，不要先就发脾气，不要先去做什么什么处理，这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那我没有办法告诉孩子说，欸，你不要对孩子就是你不要对小朋友没有耐性啊，你一定要对他没有耐性，我觉得这种话太笼统了，你知道吗？就是一定会有脾气。可是如果你知道有可能今天你还没来之前，你还没上他家教之前，你还没见到这个孩子说故事之前，他其实的背后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也许你就可以愿意再慢下来停一下，然后再做下一个动作。光停一下那件事情就多了一个很大的空间可以让你去跟对方沟通，这是我自己的自身经验。所以呢，我就跟小朋友，就是台大的学生，就分享了这件事情。然后呢，我也可以感受出来，哇，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因为我们之前在分享一些的时候都嘻嘻哈哈的，就是很欢乐，但是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有感受到现场的同学就是瞬间就安静，他们真的就是跟着我一起进入到了那个孩子的状况跟那个孩子的心，还有就是我的思绪，就是如果当时我骂了他，那对这个孩子来说的打击还有后果到底会是什么。他虽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但是我们身为一个大人，我说的大人是指我们可能就比他年纪大一点，可能又多一点点社会经验，如果有时候我们可以多一点点的停下来，不一定是包容哦，就是停下来，我觉得那就会差非常非常的多。那这个就是我那一天分享的小故事。那同时呢，我那一天呢还分享了一本绘本，叫做爱画画的恐龙女孩，也是我今天特别想要分享主题。因为我那天有带这本绘本去，然后呢我买了两本，我一本留着，然后一本就送给了社团。那这个恐龙女孩呢，其实是一个真实的小女孩。那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曾经在网络上的时候，有一位医生，然后他有 po 了一个关于小女孩画她得心脏病，然后她非常非常喜欢恐龙，所以呢他就有分享就是这个小女孩画的贴图，就是 LINE 贴图，我当时就有买哦，所以我一直那个贴图都就是到现在我都有在用，就是画了一个很可爱很可爱，然后看起来很活泼的小女孩。我印象中当时就是想要，就是觉得哇真的是太可爱，然后也想要帮助她一下，所以就买了这个贴图。然后这件事情我就忘了，一直到呢上个礼拜还是上上个礼拜，我听到了一集 podcast 是曾宝仪主持的人生长跑图，然后呢那一集就访问了这个恐龙女孩，这个恐龙女孩叫琪琪，就访问了她妈咪，所以那个访问了琪琪的妈妈。琪琪的妈妈最近就是出了这一本绘本，就是爱画画的恐龙女孩，然后呢把就是琪琪的故事给画下来。那我也想要来分享一下这一本绘本里面一些小小的片段给大家，可以让你认识一下琪琪这个可爱的小女生。首先呢，在一刚开始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小女孩穿着一只暴，哎，这算暴龙吗？不是暴龙，穿着一只恐龙的衣服，就是套在他的身上，然后这个恐龙的衣服啊是深紫色的哦，看起来非常的可爱。然后你就这时候就看到那个小女孩穿着这个恐龙的衣服，然后在墙上画画。那他墙上画出来的恐龙啊也都是超级超级可爱的。这本书里面有非常多琪琪真实的画作，所以不只是这个作家的画作，还有琪琪的画作也在里面哦。然后呢在一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小女生穿着恐龙装，然后站在台上，很有自信的想要对这个世界展现她是谁呢，她就是恐龙女孩啦，她超级超级喜欢恐龙，然后她是一个心脏病的女孩。为什么喜欢恐龙啊？ 他说，因为恐龙看起来勇猛强壮，什么都不怕，我也想要跟恐龙一样。所以在这本故事里面，虽然你常常看到背景会发生在医院里面或病床上面，可是呢总是可以看到这个恐龙女孩非常活泼，然后自信开心的样子。恐龙女孩一出生的时候呢，就必须要离开妈妈的怀抱。为什么呢？因为医生叔叔要帮她做一个心脏的修补，要开刀。她在加护病房住了非常非常长的一段时间，这些叔叔医生叔叔啊，还有就是护士阿姨们都非常非常用心的照顾她哦。恐龙女孩总共在这个绘本里面呢，她有讲到就是她做过了几次的心脏手术，那其实每一次她一定会害怕嘛，可是她希望她自己像恐龙一样的勇敢。然后呢她在第四次的心脏手术的时候呢，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到了天堂去了。我们那个故事到那个台大童言童语的时候讲到这边，然后现场就一片安静，然后就是小女孩走了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觉得好伤心。然后因为我这次请同学上台去说故事，然后那个同学上台说完之后呢，然后大家就陷入一片寂静，就瞬间欢乐的气氛变得很哀伤。然后这时候我就跟同学们讲，我就说我一直在思考哦，我们到底要不要分享这本绘本给这些小朋友们，有一点点难，然后对他们的家人可能也有一点点难。然后可是我看完了这本绘本啊，我的感觉就是他介绍的恐龙女孩最阳光最活泼，还有遇到的事情，比如说他就会讲说，恐龙女孩其实她的身体没有很好，她的皮肤也没有很白，她嘴巴呢也没有很红。为什么？因为呢心脏病呢，其实血液不循环的情况之下，会让她看起来呢常常就是那个嘴唇会发紫，所以因为那是因为血液不循环的关系。然后手指头呢可能在指尖的地方的时候看起来会有一点就是凸大，就是像一个小锤子这样子。所以这本绘本其实出来是想要鼓励小朋友，也想要让更多的孩子认识心脏病的小朋友，同时也可以让恐龙女孩分享她的温暖、活力、热情给其他的人，不管是大人或小孩。就是这个原因，我觉得我没有道理不分享，所以我把这本绘本呢就带到了可以给更多的人、更多的孩子可能可以就是看到的地方。啊，这个是恐龙女孩。那可是实际上呢，我也有跟学生们分享说，在做这个故事分享以前，一定要记得先跟家长沟通，然后呢也要先了解小朋友最近的状况，然后要思考一下要讲到什么程度。不一定是说你一定要让他知道最后的结尾，可是你可以让他知道说恐龙女孩的精神，比如说他因为生病了，可是呢他从来不觉得就是他是小小的身体里面就会被这个生活受限，因为呢他觉得他内心里面就是住着一个强大的恐龙，即使呢他的因为心脏开刀身上会有留疤痕，可是他觉得那就是他勇敢勇敢的勋章。然后也分享了这个恐龙女孩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的就是画画。这个故事啊真的是感动我很多。 我前一阵子就是在休息的阶段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有一点点沮丧。常常在说故事的时候呢，因为如果我今天是说给我学生听，我一定可以看到最直接的反馈，可是我在 podcast 上面就是分享这些绘本的时候，是不一定能得到就是及时的回馈的。虽然呢从陆陆续续的别的地方有些人会跟我分享，或者是见到我的时候会跟我说我有听你的 podcast， 可是它并不是一个能及时马上知道反馈的一个方式。所以常常我们长期在做一些分享的时候久了也是会累的。那可是琪琪这本绘本呢让我想要 又打起精神回来重新说故事。我觉得世界上还有很多很美好的事情值得被分享出去。新闻上很多都啊，看起来天灾人祸啊，一打开新闻就觉得心情好糟哦。可是我每次只要一打开绘本，我就觉得心情很好。我从小就很喜欢听故事，再加上我现在认识了这么多也想要分享故事出去的哥哥姐姐们，然后呢，还有今年我还去了伊甸基金会，在线上吧志工们说故事。那有这么多，我认识了这么多想要帮孩子说故事们的温暖的这些大人们，我就觉得世界又多了一份温暖跟美好的感觉。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啦。可是呢，我真的觉得我有被琪琪这本绘本给安慰到哦，所以特别分享给大家我这一次去台大童言童语社团，还有呢这个恐龙女孩的故事。最后一个部分呢，我想要分享一下医生叔叔的话。他的琪琪的主治医生叫做陈俊安医生。陈俊安医生在里面书里面有提到了几个部分，就是心脏病的小朋友可能会有一些的状况或者是征兆，所以如果你知道的话，也许你就可以对心脏病的小朋友有多一点的了解。第一个呢，他们的胸前可能就是会有疤痕，因为心脏病的儿童接受手术之后大多都会在胸口留下长长的疤痕。再来就是刚刚有提到的，他的皮肤或唇色会变成是比较暗的，就是肤色或者是紫色，这是因为呢其实动脉里面的含氧浓度其实是比较低的，长期的氧气供给不足，就是因为心脏比较有点状况，所以他并没有办法很及时的可以提供大量的氧气，所以看起来你就会觉得他的唇色啊好像是比较肤色比较暗沉一点。再来就是刚刚讲到的手指头，因为长期的这个低血氧就会造成手指头呢看起来像小鼓棒一样。如果有些小朋友看到他的手怎么那么呢这么奇怪啊，那是因为你不知道哦，心脏病的小朋友他们的手指头是因为缺氧的关系才会变成像一个小鼓棒一样，这是他们独有的哦，你不会有哦。然后呢，再来可能有些小朋友的声音会比较小声，因为经过了一些心脏病的手术之后，其实在手术的过程会需要麻醉或者是气管的插管，那有时候呢其实会对喉咙会有一些伤害，所以会影响到小朋友他们就是如果手术之后的声音的状况。还有再来就是体型通常会比较娇小跟娇弱，所以虽然觉得琪琪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然后到了就是美丽的天堂，但我们现在还在讲着他的故事，我们现在还在分享着他的温暖，也很感谢琪琪妈妈就是分享了这个他跟琪琪相处的过程。然后呢并且找了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画家张琼文老师，然后画出了一个很美丽的作品。我真的觉得这个作品从头到尾就是你会感受到那个温暖。我非常建议就是大家可以买这本绘本，我觉得让我们的孩子可以认识到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的不同的孩子，在某一个程度上也是去关怀这个社会上不同的人，这样其实也可以帮助孩子培养同理心，也可以认识心脏病，那也不会在看到其他小朋友不同症状的时候比较不会这么容易的大惊小怪，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嘛，那不知道的事情我们就交给他。那同时也分享了这些心脏病小女孩琪琪的故事，她的恐龙女孩的恐龙精神。今天分享就到这里了哦，希望你会喜欢，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然后呢同样也工商广告服务一下，我有一个社团叫做每天都爱说故事，同时呢你也可以上网打 谭雅说故事就可以找到我。今年呢，应该会有一些说故事的活动是针对给小小的朋友，那应该都在台中哦。然后呢，我随时都会在我的粉专上面公布，就是那个谭雅说故事的活动，或者是我的社团。所以如果想要知道更多，想要见到我的本人，那你就可以来这个粉专上找我。同时，如果你是大人，你是老师，或者是你很想要往这一条说故事绘本前进的朋友，那你也可以来参加我今年六月跟今年九月的实体师训。那我们会针对适合孩子发展一年四季里面的绘本去做分享，会有节庆，会有文化，会有自然，会有跟这个世界可以连接，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些绘本，就是期待跟你的相见。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留言给我。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祝你也有像恐龙女孩一样的恐龙精神，遇到什么事情都不害怕。拜拜。